谢谢天父给我们这个时间来敬拜你，你是配受敬拜的主，因为你把天国赏赐给我们，今天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盼望。在这个地上我们卸下劳苦的重担以后，我们都要在天国与你永远同在。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进入这个美好的天国，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进天国的条件。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知道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。首先耶稣强调要悔改，不悔改人就要灭亡，所以天国的福音也可以称为是悔改的福音。为什么要悔改？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迷路的人，我们都是失丧的人。在美国很喜欢用我们都是 the lost， 我们都是失丧的。今天我们被耶稣找到了，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被耶稣找回来了。有人呢，在信主以后做见证，他们说啊，我们经过长期的探索，长期的寻找，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耶稣。不少人喜欢这样做见证，其实这样的见证和圣经讲的正好相反。好像你变成耶稣是 the lost， 耶稣迷路了，耶稣在人群中不见了，现在我去找呀找，在人群中我找到了耶稣，现在我把他找出来。不是你在找耶稣，而是耶稣在寻找你，这是我们圣经非常清楚的一个思想。耶稣要寻找什么人？要寻找那些进天国的人。但是耶稣寻找进天国的人是有条件的，不是你想要进，不是说我想进天国你就可以进去。耶稣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就要一同来学习进天国的条件。耶稣亲自告诉我，这个不需要争论的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怎样的人可以进天国。进天国的条件是什么？第一个条件就是虚心的人。耶稣八福里面第一个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耶稣传的天国的福音，这是关于罪人的福音。这种罪人也可以称为穷人，所以实际上呢，这个圣经你看呢，英文就是 poor 就是穷人。但是这个穷不是一般的穷，这是心灵贫穷的人，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了，翻出它的意思来是虚心的人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那谦虚的人，这个翻译呢比那个穷人好一些，但是翻得不是很好。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希腊文，这个 poor 这个穷人是心灵贫穷的人， poor in spirit 是心灵贫穷，或者更精确一点是心灵破产的人。所以耶稣说的第一个进天国的条件，那就是心灵破产的人。我们都知道做生意会破产，你如果做老板开公司会破产，一个人的心灵怎么会破产呢？我不知道你想到过没有，你想过没有，你是不是一个心灵破产的人？这很重要的，你不是心灵破产的人，很可能你还没有进天国。 们中文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，这个福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福把我们带进了真理之中。这个真理是什么？这个真理表明了我们的处境是多么的可怜，我们是多么的低微，我们穷得不得了，穷得破产了。假如我们不是从这个起点开始，我们就永远不能在基督徒的经验和福分上提高。事实上，八福的第一福是最重要的，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回到这个蒙福的起点。今天我们很多人说，我信耶稣很多年了，好像没有什么感觉，没有什么进展，没有什么收获，好像没有什么福分享受到。你知道蒙福的起点是什么？就是第一福，心灵破产。你真的要蒙福吗？你必须从这个起点开始。你已经很多年没有蒙福了吗？你要再回到这个起点，不断地回到这个起点，那你就可以不断地蒙福。经济上的贫穷或者财务上的缺乏困难不是一种道德问题。那有的穷人不一定是他干坏事，他不好他才穷的，是吧？像我们中国过去都很穷，我们整个国家都很穷，你能够怪哪一个人吗？所以也没什么特殊性。今天世界上穷人太多了，在美国也有很多穷人。所以马太福音里面他不是一般的讲穷人，他是心灵贫穷，是 poor in spirit 加上灵里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。他让我们体会到灵里的贫穷非常重要。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在灵里的贫穷。什么样的人能进天国？邻里贫穷的人。邻里贫穷什么意思？邻里贫穷什么意思？怎么叫邻里很富有？怎么叫邻里很贫穷？为什么邻里会贫穷？为什么心灵会破产？一个字，一个什么字？一个罪。罪是人心灵破产的原因。所以虚，我们中文虚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绝对的贫穷，是一贫如洗，是指一个人被夺去了他所有的全部的财产，变得极端的缺乏，被穷困，被贫穷侵袭，以至于困苦不堪。你有没有到这个地步？你有没有邻里贫穷到这样一个地步？在启示录里面，我们的主耶稣提醒有一个教会，他的名字叫老底嘉教会，对这个教会是这么说的。耶稣说，你说老底嘉，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，你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。启示录三章十七节，耶稣提醒老底嘉的教会，你以为你很富足吗？你发了财吗？你穷得连衣服都没有。当保罗他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的时候，他体会了这种贫穷的状况。当那位浪子他耗尽了他一切所有的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人，他穷的只能去做人家的奴隶。 他也认识到了他真正的处境。他这位浪子从前是一个受人欢迎富有的年轻人，现在冷落成一个穷困的要饭的一个要去做人家奴隶的人。很讽刺的是什么的，很讽刺的是我们每个人今天都非常高傲，我很了不起，我是成功人士，我是精英人士，我是家庭很不错的人士。他们不肯接受主耶稣对他们灵性破产的评价。我们就像老底家教会的那些圣徒一样，自认为自己是富足的，发了财的，一样都不缺的。所以我们要进入天国，我们要真正认识自己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这个条件听起来很简单，这个条件不简单，我想大家能够体会的。这个条件也就是耶稣的登山宝训宣告了天国公民的品德。你不是要进天国吗？天国的公民他们有基本的品德，这个品德和世界上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宣道会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叫陶素，陶素牧师这样说，不认识登山宝训的人，他们把宝训完全看错了。他们说耶稣讲的八福，讲的很多这个虚心的人啊，这个饥渴的人啊，哀恸的人啊，这些都是人的天性，好像人就应该有一种善良的本性。他正好说明了人的情况，虚心不是人的天性，虚心不是人的天性，而是人用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。选择什么？选择承认自己是无助的，承认自己是需要依靠神的全能。他们有一种属灵的需要，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，也可以这样说，感觉到属灵需要的人有福了。这种需要太宝贵了，今天你感觉到你有属灵的需要，你才会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你才会寻求这个属灵的满足。这个满足只有到耶稣那里才能得到，天国就是属于这样的人的。在天国里，自满不是美德，自尊是一种邪恶的品格。实际上，虚心这两个字不是一个道德问题，在这里讲的是一个宗教的用语，是宗教的术语。因为你看犹太人的文献，他们把这个虚心这两个字跟金钱是同义的，是感觉属灵上的贫穷，是极其贫穷，一无所有。在古典希腊文里面，这是一个讨饭的人，他需要满足，他需要依靠别人，在这里他就是依靠神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这是蒙神悦纳的条件。虚心也就是畏罪懊悔，畏罪痛悔。在诗篇37篇、40篇、69篇、箴言书16章、以赛亚书11章、57章、61章、66章，都在说这同一个问题：畏罪懊悔的人有福了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承受天国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天国里有份。这是第一个条件。 耶稣告诉我们进天国的第二个条件，就是同一些人比，同两种人进行比较。耶稣是讲的非常有道理的，不是一种很含糊的，他把两种人摆出来，你跟他们比一比看。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参照系统，我们啊比较讲科学的话叫参照系统，给我们一个参考物，我们可以来辨别方向，辨别地方。比如说啊，你介绍人家，你到我们三镇华人宣道会，人家要问三镇华人宣在哪里，在这个George Washington Way 这条马路，这条马路很长，在马路的什么地方，你要给他一个参考物。你说你看到了 Safeway 啊，很大的一个食品商店，那就是很近了啊。这个 Safeway 就是一个教会的参考物，参照一下。你看到 Safeway 教会很近了。如果你没看到 Safeway， 那么离开教会还远。你看到的是Winco， 那离开教会远了，还要开一段路了。所以耶稣给了一个参考物，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如果你的表现，他就是我用白话来讲，如果你的表现和文士法利赛人差不多啊，已经达到他们的水平，那么你还进不了天国啊，这个水平是进不了天国的，你还没有靠近天国的大门。假如你还比不上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文士法利赛人给你做一个参考物，如果你跟文士法比也比不过，那么你离开天国的大门还远得很呢。清楚了吧？那么我们现在来了解这个第二个条件，法利赛人的意是什么意呢？法利赛人是相当不错的，你不要以为法利赛人这个意很差是吧？我很一下就比过他了，还不容易比。你听听看，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有一个法利赛人祷告，他怎么祷告的？他说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啊，他不做这种坏事情，勒索人家。”敲诈人家钱，做不道德的事情，奸淫啊，做那种黄色的这种啊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啊，比一下看，给你一个参考物，你一个礼拜禁食几次？我想我们一比下来，很多人都很困难了，是吧？我一个礼拜，我不要说一个礼拜，我一年都可能没有进食两次。你再来看文士，文士是什么样一个水平？文士对圣经的熟悉程度是了不起的。你知道这个当博士来到耶路撒冷，他问希律王这个圣诞的时候，那个新诞生的王要诞生在什么地方？那么希律王也不知道，他马上把谁找来？把那些文士找来，问他们：基督当生在何处？啊，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的。但是那些文士很快就回答了，他说：根据先知米迦，基督要诞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今天我叫你翻一下米迦书，你看看。恐怕我们这里很多人翻不到弥迦书，在圣经的哪一部分？弥迦书的前一本书是什么？弥迦书的后一本书是什么？这样看来，我们的义，我们对圣经的熟悉程度，我们这个进食和奉献的情况，那我们不需要查了啊，不需要来每人来回报一下你的奉献是百分之多少。我们很多人是达不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，不要说超过了， 但是我们很知道，我想我们大多数基督徒知道，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一个问题，他们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们的意停留在外表上，他们强调的是外表，他们的内心就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把他们称为什么？典型的两面派，表里不一。所以我们这下子我们就比较高兴了，他们是两面派，我是一面派。但是你这个一面派要很小心的，你是一面派不读经、不祷告、不奉献、不侍奉，这种一面派比文士和法利赛人还差。东南亚神学院前院长王彼得牧师，他说过这段话，他说今日许多的信徒，今天许多的信徒看不起法利赛人，但实际上比法利赛人更不如，不读圣经，不熟悉圣经，更不行圣经。他们那些法利赛人呢，他还要装装门面，他为什么要两面派？他要装装门面。但是我们有些人连门面都不要，不要门面，我就是不熟悉圣经，我大老粗，我就是不奉献，我不甘心乐意。你信主以后继续过着过过去一样的生活，所以难怪慕道友要问，这种信仰有什么价值？为什么你还要劝我来信？你信了以后跟以前一模一样，何必信呢？耶稣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不是我的话，你要记得是耶稣的话。你的义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前面还有一个断，这个英文是什么？ Never, you never will enter into kingdom。 别想了，连梦都不要想。那么有的人说，我达到了，我达到了文士法利赛的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三次，我奉献15%，怎么样就进了吗？啊，有的人做到了，确实做到了。我想我们在座的也有这样的很好的弟兄姐。那么你达到了文士法利赛人义，能不能进天国呢？还不能，这个就需要解释了。啊，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理解。我达到了文士法利赛人义，为什么还进不了呢？你知道文士和法利到底是什么样一些人？这个搞搞清楚呀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对圣经不是很熟悉。那犹太人对文士法利赛人非常熟悉，因为他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文士和法利赛人跟他们在一起，他非常熟悉，对犹太人是不成问题，他们非常了解。但是对今天对我们这个时代的，我们对文士和法利就比较陌生。我们要解释，就像我们中国古代，我们讲到那些秀才，那些举人到底是些什么人，你要解释了。对现代的人来说，什么叫秀才？秀才是不是长得很漂亮的这个读书人啊？是不是帅哥？完全错了吗？是吧？这个秀才不是帅哥，秀在哪里？秀在他的一定的文化水平上面。我们来讲文士了啊，这个是你需要小了解的。你知道文士怎么会产生的？产生文士的这个历史原因，因为犹太人非常重视明白律法，这个律法是神通过摩西给以色列人立法的制度，神非常重视律法的啊。我们很多人对律法很不感兴趣，怎么管得这么严啊，规章制度那么多啊，所以你看圣经有时候看起来不舒服的时候，神管得那么多啊，神管得很多的。神给以色列人律法，这个律法记载了，首先是10条诫命10诫，包含了律法的核心。但是除了10条诫命以外，律法的整体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 一直到31章，还有利未记，还有民数记，所以你翻旧约摩西五经的时候，你看到很多都是律法。有的人看了不耐烦了，但是如果你谦卑下来虚心一点，你可以看到神对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，什么情况下你犯罪了，什么情况下你做错了，要定你的罪，你一定要有根据啊！今天我们讲话都是要有根据的，要有法律根据啊！它包含了道德的准则，适用于各个时代的人。罗马书2章说，这个律法是适用于所有的时代，律法宣告了，同时也宣告了犯罪的后果。如果你犯了罪，那怎么办呢？要等候接受刑罚。这个刑罚从死刑开始啊，就像今天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全世界法律非常这个一套啊，什么情况下判处死刑，什么情况下判处缓刑。神的律法跟人的律法有很多相同，是吧？它有刑法，它有规定，它有很清楚的规定，还有怎么豁免，还可以逃罪，还有逃城可以逃过去。你看这个律法规定的很清楚，但是神的律法跟人的律法有相同又有不同。不同在什么地方？有个最大的不同点，就是你违反一条，在律法里面你违反一条，10条诫命你违反了一条，你就等于违反所有哈，这个法律是很厉害的，你犯了一条，你10条全犯了。你喜欢吗？人类对神的律法不尊重，违反了律法，所以人已经被判处死刑，全世界的人都包括我自己在内。按照神的公义，按照神的圣洁，不可能赦罪，不能赦罪，神不会随便赦罪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公义就是什么？他不会随便的把你的罪一笔勾销，必须要付出犯罪的代价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就是因为人犯罪等待死刑的那个原因，耶稣才来到这个世界。耶稣为什么要来到？他要来代替我们付上这个罪的代价。虽然他没有罪，他要替代有罪的人而死。耶稣来不是来废掉律法，清楚这点，而是藉着他的生命，他的死亡成全了律法，完全符合律法的严格要求。所以这点一定要很清楚啊！福音不是废弃律法，福音是坚定律法。福音要显示出来的是基督救赎的计划正好完全符合律法的要求。所以自始至终你要对律法有一个正确的观念。那么犹太人这个观念呢，应该说还不错的。对犹太人来说，律法是绝对神圣，在他们的心目中律法的地位至高无上。所以犹太人的拉比，犹太人的老师说，否认律法就是离天而去，离开天而去，与来世无份。否认律法的人，你跟来世没有份。所以呢，犹太人非常努力要去满足律法的要求，他们真正想去执行律法，遵行律法。但是当他们真的很认真要去遵行律法，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？他们发现圣经中的律法没有具体的规定，大部分是一些原则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？都是一些原则，比如十诫中的每一条都是一个大原则。如何遵行呢？我真的要遵行呢、啊、我真的要去做、啊、告诉我具体怎么做。 所以他们非常需要从律法当中推论出一些规则、一些条例。这些规则、这些条例对所有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遵循，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情况下产生了文士。文士是怎么一些人呢？他们是专业的，他们的职业就是制定那些条例、制定那些规则。这是一批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 专门从律法的原则、大原则中推论出成千上万条规则。这叫什么？这个都是从很古的时候就开始，这叫活解律法，活的解释律法。律法有圣经的文字根据，但是它是大原则，所以有一批文士他去活解律法，就这样流传下来了。到公元600年以后，这个更有发展，因为犹太人被掳，然后掳到外国又归回，在这个时候犹太人的语言起了变化，犹太人从原来的希伯来文变成了讲亚兰文。当犹太人讲亚兰文以后，他们对希伯来文就不熟悉，所以对圣经、对原来的文字也不熟悉了。他们需要什么呢？他们需要有一批专业人士来讲解。这些专业人士呢，就逐渐逐渐成为一个社会上非常重要的一批职业。他来解释律法，他来规定律法，他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跟那个律法好像是等同的。他们把律法化成一套可以实行的行为守则。法利赛人是什么？法利赛人的名字就是说分别的意思，他们要分别自己出来，他们专门遵守这些规则和条例，把自己和一般人的区分，我跟你们是不同的，我是专门遵守这些规则和条例的。他们想做圣人，他们的愿望还是不错的。想做圣人怎么不好呢？你不想做圣人，不想做圣人的人才有问题了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你不想做圣人，你能靠近神吗？你还能进天国吗？天国里都是圣人。但问题是，问题在这里了，问题是做什么样的圣人。下面我们要讲一些例子。这个律法说得很清楚，要守安息日，这天不能做工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原则。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根本不把守安息日放在心里啊！现在我们安息日已经不叫安息日了，我们是七日的第一日，就是礼拜天。这天我们叫什么？在新约里叫主日。什么叫主日？这是主的日子。这个比守安息日更厉害的，这是主的日，这一天是主的日子，请你注意啊！什么叫主的日子？你搞清楚了没有？但是我们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把主的日子不当一回事，什么工都可以做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。所以啊，你离开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还远得很呢。这些人我们不去讨论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跟文士法利赛人差不多的。我们要知道犹太的文士是怎么样从原则里面定出条例，我们要知道这个。他们提出问题了，他们提了，哎呀，这些文士很有水平，我看上去很像今天的那些精英分子。他们首先说，安息日什么工都不能做，不能工作。那么他们说，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工作，首先要给工作下一个定义 definition。 他们对定义很感兴趣啊，2000年后的今天也有很多人对定义很感兴趣的，对定义感兴趣的人并没有减少。什么叫工作？安息日犹太人都背，不像我们中国人挑担子，他们背一个担子，背一个担子是不是工作？定义，背一个担子 是工作，首先定下来，那么又要定义了，什么叫担子？担子需要定义的，它的重量像到什么？你看这些文士啊，很有水平的，他们很仔细的分析日常生活，总结经验，得出一个结论，重量相当于一个干的无花果的食物的重量，超过它就是担子，就是工作，低于这个干的无花果，说明你身上携带的这个日用品啊，你现在来教会你需要带个包什么的，这个不算工作，不犯罪。你的担子里面如果有牛奶，这个牛奶是一口吞得下去的牛奶，不算担子，两口就是担子，懂吗？你如果担子里面有墨水，这个墨水够写两个字有问题，写一个字没问题。你里面放的草，这个草可以做一支笔没有问题，做两支笔，超过一支笔有问题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开始研究，他们就开始争论，花很多时间在争论，争论什么？在安息日可以不可以把一盏灯、一盏台灯从一个地方举到另外一个地方？要量一下距离，这个距离到底有多长？女人是不是可以戴一枚胸针或者戴假发？男人是不是可以戴着假牙？你像我今天已经违反，我戴着假牙或者假腿出门。他们所认为的宗教就是遵守一连串的规则和条例，说得更准确一点，他们把宗教退化成为一些行为规则。你要清楚啊，这个才是关键的、我们今天讲的核心在这里，在安息日写字是不是工作？是工作，但是写字需要定义，你是用右手写还是用左手写，你是写一个字还是写两个字？一个字不算工作，不算写字，两个字母才是写字。两个字母又看你写在哪里，你一个字写在地上，另外一个字写在墙上，不算工作，连不起来。在一本书上面，你写在一页一个字，第二页一个字是写字，如果写第一页和第三页上连不起来，不算写字。在安息日看病是工作，但是又要定义，你看的病对生命有危险的病是可以的，没有危险的病是不可以的，医生所采取的步骤只能是叫病情不恶化，不能使它变好，伤口可以包扎但不能上药等等的，我不讲了，这个如果要讲起来又是可以讲很长时间。文士对律法的研究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好聪明啊，真像是今天的精英啊，好像能帮助大家去更好的遵行律法，但是他们忽视了，他们忽视了真正的律法意义，他们 miss 了一个最核心的一点。当人问耶稣律法的诫命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，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地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假如你的内心没有对神对人的爱，你想从人的规则、人为的一些规则和条件中去实现自己所定义的不可，即使你做到了，结果是什么？你知道结果是什么？你做到了，我做到禁食两次了，我做到奉献十分之一了，你知道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只能是自己欺骗自己。 你可以不杀一个人，但是你的内心充满了对许多人的憎恨。耶稣讲得非常清楚，要进到天国，我们的义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遵循宗教的条规作为他们信仰的目标，这些条规使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，我达到了标准了，我实现了标准了，我已经成功了。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没有改变。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只有外在的义，表里不义是进不了天国的。200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的文士，我们的法利赛人用同样的方法提供了一种可以量度的标准，你参加聚会的次数，你奉献的比例，然后达到了，安慰自己，我上天堂了，我进天国了，我已经达到了神的要求了，我不用担心了，我已经把圣经中那些很难的经文我解释清楚了，我可以安心地面对上帝了。他们忽略了律法的核心是神的义，不是人自圆其说的义。罗马书1:17说，因为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信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啊，你好好回去去思考思考。神的义远远超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我们只有接受，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，为我们的救主而被称为义的人，我们才能够活出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第三个条件，马太福音7:21，耶稣讲到进天国的第三个条件，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，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你知道口里称耶稣为主有多少意义吗？啊，这个人承认了耶稣是主了，那个人承认耶，你说你觉得有多少意义吗？有位宣教师这样说，完全没有。怎么搞的？怎么完全没有？听听耶稣的话，你再读一遍吧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，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将来会有许多人口里称耶稣为主，但是他们却进不了天国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呢？你知道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语法的特点吗？称呼我主啊主啊，用两个主啊 double 这样一个并列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些人不是喊一次主啊，他们称耶稣是主啊主啊的人，他们会像别人也这样说，强调耶稣是主啊。他们走路的时候会喊耶稣是主啊，他们在唱歌的时候会喊耶稣是主啊，他们在跳舞跳那种崇拜舞的时候会喊主啊。但耶稣会对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你知道什么是一个真基督徒的凭据吗？有，你想问这个问题吗？很多人想问这个问题，怎么叫真的基督徒？怎么叫假的？真的基督徒的凭据在哪里？我们很多人呢，很喜欢唱歌，唱基督的诗歌啊，有的小青年呢，喜欢穿基督的这个有基督这个字的这个 T 恤，这个汗衫，但是他们对真理不感兴趣啊，你给他讲神学，哎呀，这个神学不给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不要讲。你讲圣经这个，我要打瞌睡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是有凭据的。什么样的凭据？ 一个真基督徒的凭据就是他的生活会遵行天父的旨意。怎么这个人叫信耶稣了？凭据在哪里？他遵行天父的旨意。哎呀，这句话讲出来，你说，哎呀，郭牧师啊，你是不是在讲靠行为称义了？要活出来，要有行，不是的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我是在讲信仰的凭据 ，the evidence of faith。让我再解释一下，口里称耶稣为主，不是重生的表现。不是重生的凭据，因为在美国有许多人可以称口称耶稣为主。根据这个巴纳的调查，在美国60%，美国人口的60%到75%的美国人自认为自己是得救的，自认为自己是重生的。70%了，这个比例太高了，10个人里面7个人认为我是重生的。但是在美国，每天杀死的婴孩4000个，美国是地球上最不敬畏神的国家。请问你怎么知道你的信仰不是假的呢？一个真基督徒的生活，他会关心，他会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他会行出天父的旨意。这段话非常重要，马太福音7:22。当那日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奉你的名赶鬼吗？奉你的名赢许多艺人吗？今天呢，在美国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，就什么，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什么，要认识耶稣，认识耶稣基督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这句话有一定道理，但这句话不全面，不完全准确。最重要的事情是耶稣基督是不是认识你，你认识耶稣，耶稣认识你吗？比如说我明天跑到白宫，我要进去，我要进去见总统，这个门警卫说你不能进去，我说我认识他，他名字叫奥巴马，人家就让你进去吗？除非什么？除非那个总统正好走出来，奥巴马，哎，看到你 ，Mr. Gore， 我认识你，那我就进去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这个道理很简单吗？你将来跑到天国门口，耶稣我认识你，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。你遵循了我的旨意没有？我们可以称耶稣为主，但是我要问你的一个问题是，耶稣认识你吗？耶稣怎么来形容的？你看看，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这个作恶的人的这个字啊，我是要重新翻译一下，这个两个字不是太好理解，怎么一下变成作恶的人？这个希腊文是 anomia，Anomia 的意思就是不守法律的人，不守法的人，无法无天的人。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这些不守法的人离开我去吧。把它准确的翻译一下，不是比较通俗的翻译，离开我去吧，你们这些叫我主啊主啊自称是我的门徒的人，你们不守法，就好像我从来没有给你们律法来遵守一样，离开我吧。我们很多人这样说啊，常常我听到信基督教最好，其他的宗教有规定啊，要法，要守这个守那个，我们什么也不要守，我们是最自由的，我们要想来就来，我们要想听就听，我们想读经就读，不读就不读，我们没有法要说，没有任何的要求，你们这些不受法的人离开我去吧。难道我们没法吗？我们的信仰没法吗？你看看圣经里 多少东西耶稣说你们要这样做，你们要那样做，我要求你们这样做，我命令你们这么样做，还有命令了。但是我们很多人连命令都记不住啊，什么命令？没有法，不守法，不需要法，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基督徒最自由。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有一件事是最离谱的，就是我明明不接受耶稣是我的主人，你不愿意守法的目的就是你不承认他主人，却口口声声的叫他是主啊主啊。耶稣早就对这些人提出警告，如今还有许多人被欺骗，许多青少年，许多成年人被蒙蔽，他们认为，你记住这句话，他们认为一生只要做一次觉知祷告，他们就绝对上定天堂。他们在自己欺骗自己，他们还在周围观看，在周围的人看看有其他人，他们也爱世界吗？他们也自称是基督徒吗？然后我同他们比一比吧，耶稣叫你跟这些人比吗？他们认为自己也可以同时爱世界，也可以同时上天堂。反正我已经达到了一般的基督徒的水平。王伯伯在我们祷告会时说，他最害怕的就是将来有一天他听到耶稣对他说，我不认识你。我觉得王伯伯是很不错的一个基督徒，但是我告诉他，在这里耶稣用的话不是我不认识你，耶稣用的话是我从来不认识你。这个从来两个是很有分量，你听懂没有？什么叫从来啊？从一开头我就不认识你，你懂吗？这句话很有分量的，所以圣经里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的。耶稣绝对不说因为你开始还不错，后来你冷淡了，你退后了，你什么？耶稣说我开始就不认识你。悔改吧，如果你不想听到耶稣说的我从来不认识，今天还是你的机会。